弟兄姊妹下午好，可能是稍微有一点冷，方才我去找到了他们教会办公室的，他说他们现在因为这个温度呢总是变来变去的，所以他还没有把它打开呢，整个还没有打开，他也不知道怎么打开，因为他这边呢不是气冷的，是水冷的，所以呢就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们暂且忍耐。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主，但是我们心里火热，请你赐福我们今天的聚集，使我们来到你面前都是蒙福有益处的，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就进到了16章，16章是最后一章。我们讲到回忆一下15章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他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呢，有一些人在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他们教导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保罗就跟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基督也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也都没有盼望了。我们盼望都是假的，我们所信的也是假的，我们所做的见证也是假的。他说怎么可以教训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为这个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所以呢到结束的时候呢，保罗呢在这里就鼓励哥林多人，不要听这些错误的教训。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升天了，不但如此他还要再来，所以他就鼓励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坚定你们的信心，在盼望与信心当中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不要坚固信心，不要动摇。然后呢就进到了第16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保罗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是有关教会的一个事工，那么也是有关保罗的一个事工。那么我们就借着这个事工呢，我们来学习看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我们有什么学习。那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有关奉献捐书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奉献的态度，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有怎样一个态度对奉献。这里不是在讲奉献的法则，而是在讲奉献的态度。我们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那讲到这个事工的时候呢，或者这段经文保罗说讲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这个历史背景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回溯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是当主耶稣升天之前，他见他的门徒，给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等什么呢？要等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之后，你们得到圣灵，然后你们可以得到能力，然后你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直到地极来为他做见证了。所以呢当主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就开始建立，五旬节圣灵建立，五旬节的圣灵就降临之后呢，教会就开始建立。彼得第一次讲到有3000人，有5000人来信主了，所以教会就很快的建立起来，并且他们凡物公用，就每个基督徒把自己的家产全卖掉了，都给教会，然后共产主义。但是呢后来我们看到了，随着那个使徒行传呢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一点一点的壮大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开始固步自封，他们开始在那里大家觉得很开心，使徒牧养教会，大家在那里也非常的高兴，过着共产主义生活，天天聚会，天天掰饼，天天赞美神，神也将得救的时候天天加给他们，他们似乎就忘记了主耶稣对他们的命令。直到第6章的时候，谁殉道了？斯提凡。斯提凡殉道了之后，被人打死之后，教会就受到了大逼迫。当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怎么样？教会里的这些 门徒们就开始四散奔逃，他们就开始跑到了撒玛利亚，跑到了犹太全地，哎，把这个福音传开了。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哎，反而成就了神的旨意。那么这些门徒们能跑的、能走的、能够传福音、能够做工的人呢，都走掉了，都到按照主耶稣的命令被迫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出去传福音了。所以由耶路撒冷教会所剩下的就是老弱病残。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教会呢，也因着多种原因吧，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一直是很贫穷的，他根本就没有富人呢在里边的。那这里边有几个原因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书当中所记载的，耶路撒冷教会受的逼迫是很大的。我们看到雅各也殉道了，斯蒂凡也殉道了，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另外一个呢，也可能是早期因着他们房屋公用，然后受到逼迫的时候个人没有财产了，所以造成整个教会的一个贫穷。所以有很多的原因在其中，可能导致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都非常的贫穷。那么保罗呢看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发动了一个倡议。一个倡议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保罗对他的百姓、对他的骨肉至亲呢充满了爱的，他很爱他们。他到任何一个地方讲到呢，他首先都要去会堂的，来先向犹太人来传讲福音的。所以他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呢，他也告诫外邦人，你不可以小看以色列人，不可以小看以色列的信徒。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也橄榄，是接在他的根上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个感恩的心。所以保罗呢他就发起了这样一个行动，怎么样呢？就叫外邦人的教会呢，他们可以捐钱去供养、去支持贫穷当中的耶路撒冷教会。但是这种支持或者这种奉献的话呢，不是强迫性的。所以这里边他说，论到为圣徒的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众教会，也你们也当怎样行。所以是保罗向众教会、外邦的教会、众教会发出这样的倡议，要回馈这福音的恩惠，要支持、要供养圣徒，耶路撒冷的圣徒。那么各个教会呢，他们就是有回应说，我们教会愿意支持。这个不是强迫性的，是个人教会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回应。这个也不是常年的，是一次过的，不是说哎每年每月你都要这样的，不是的。而是说我们教会，比如说我们教会说哎我们要支持，所以我们就要收钱，明年不一定有的。然后收了钱之后，保罗或者经过哥林多教会，或者特别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把这钱呢就烧到耶路撒冷，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这个历史背景呢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历史背景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主题呢我们学到的是奉献的态度。保罗在第一节和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预备好。哥林多前书第16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样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所以这里保罗是在向外邦的众教会发出这样的呼吁，他不是单单说哎，哥林多教会你们比较富裕的你们就，不是的，他是向众教会的，当然哥林多教会也是其中之一。这里说你们也当怎样行，这里表明哥林多教会呢对这个保罗的倡议呢也提出了回应，说我们也愿意支持耶路撒冷在贫穷在需要当中的这样的众圣徒。然后保罗呢这一次呢他要经过，要去哥林多教会，所以呢他就给他们来说，说你们也当怎样行，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把这钱准备好，既然你们回应了这样的呼召，你们既然愿意在供养圣徒上面有份，你们要预备好，不要等我去的时候说哎呀我有十块钱拿去吧，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教导他们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是什么呢？不是随机的，今天来教会说哎呀我兜里正好十块钱，哎，放里吧， 不是的，要准备好，不要来了现凑，好像是突然想起一样。因为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也不是说想起来就做，想不想起来就不做。所以保罗说，你要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要把你要奉献给耶路撒冷众圣徒这个钱，你要把它抽出来。他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可能有些人呢，可能不是说我，比如说我同意我要奉献一千块钱，不是一次性拿一千块钱，可能这个月一百，那个月二百，十个月之后凑齐一千。所以你要把你要有个计划性，我每个月保罗来之前多长时间，我要把这我所答应的要奉献的钱，支持圣徒的钱，把它拿出来留出来，把它积攒起来。等到保罗来的时候，免得说哎呀，我们本来说是要奉献一千块钱，哎呀，现在刚弄了二百块钱，我们大家来凑一凑，看今天能凑多少钱，大家就开始翻兜，不是这个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奉献呢，是反映出来不是钱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主耶稣呢，早就在讲过这件事情，奉献是心的问题，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还记不记得有一天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了城门口，正在那里收奉献呢，圣殿要收奉献，来了两个有钱人，拿了两包钱，两包钱到那里边放进去了。这时候来了一个富人，啊，又老又穷啊，然后到那边了以后搁兜里摸摸摸，最后摸出两个小钱，然后把这个两个小钱放进去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这个老人家放里那个小钱呢，要远远比那个两个财主放的两包钱更有意义。为什么？因为那个两个财主所放进去的两包钱是什么？是他们多余的，用不完的，太多了。而那个富人那两个小钱呢，是他养生的，是他的晚饭钱。当他把那个两个小钱放进去的时候，什么意思？他就相当于把他的身家性命放在里边了，他就相当于把下一顿饭放在了神的面前，我下顿就没饭了。所以主耶稣说，这才是真正凭着信心奉献的。而那有钱人，因为他钱太多了，拿两包放里边他还有很多，而这两个小钱放进去，这个富人就没有了。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也已经讲过，这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而这里边保罗讲到他们的心的问题的时候呢，对奉献的态度呢，你们要准备好，不要到时候献凑的。这是反映出来一个心的问题。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比如说你要给你的朋友的孩子买个礼物，你可不可以这样说，圣诞节那天啊，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哎呦，我给你买个礼物，那啥呢，找来找去，就是哎，这给你个领带吧，可以吗？哎呀，我这屋里还有一个 USB 也给你吧，可以吗？不可以，你都是提前都预备好的，你要到那个商场里边去看哪个是比较适合他的，哪个是比较哎比较好看的，哪个是比较你喜欢的，预备好了，早早就买好了，提前两个星期就买好了，对不对？然后到了那一天拿出来，欢欢喜喜的送给人家。我们给人送礼物尚且需要准备，难道给神送礼物就不需要准备吗？所以我们奉献的态度是看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子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从奉献上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的。从一个人如何奉献呢，可以看到这个人对上帝的态度，对奉献的态度就可以表明对神的态度。以前呢，遇到一个弟兄，这弟兄很好了，是弟兄，弟兄很好的。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说，说钟海啊，这以前啊，很久以前，不是在我们教会，他跟我说，他说，钟海，我真的不是不奉献的，我真的不够。那我知道他们夫妻俩呢，赚钱呢，谁比教会里边90%以上的人呢，都是他们属于高收入的。我说是吗？我说哎呀，那你们
可真的是花的不少啊。他说你看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是不奉献的，我真的不够，我跟你算哈。你看我家三个孩子全额保险，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家五口人一年得一次迪士尼，一次 Caribbean， 一次 cruise， 一次是得迪士尼乐园。然后我们还得，我说你别说了，这基本就不够了。三个孩子加两个大人的全额的保险，牙医保险多少钱？这得六七千块啊。你一趟五个人去迪士尼乐园多少钱？五个人一次去加勒比海坐游轮多少钱？肯定不够嘛。所以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觉得我要把我的事情都办好了之后，我看还剩没剩，剩了呢就给神，没剩了就算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样说，这是我们可以唱歌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主耶稣要来了，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万物的结局要近了，我们的美好的日子就要来了。对于基督徒来说，说我们要更加的谨慎自守，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事了。所以我们通常想有句话叫晚节不保，就这个道理。所以更加需要警醒祷告的。那第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然后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这里边彼得讲的呢，就概括了我们所有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给予我们的恩赐。你就更不要说我的房子、我的地、我的车、我的嗓音、我强壮的体力，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口才，这都是神的恩赐的，当然也包括金钱。而在这百般的恩赐当中，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不要想错了，不要听错了，这里边我们只是神百般恩赐的一个管家而已。什么意思？这并不是出于你，这是出于神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如果我到玉成家里边去做管家，除了他给我的工资之外，我可不可以随便的到他家里花人家卡？不可以，那是人家的，我只是管家。财是属于谁的？所有的东西是属于他的。我们也一样，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每一个基督徒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而我们是做什么呢？是管家。这里边要叫我们做一个好管家。好了，这个钱去旅行，又是保险，又是吃饭，做了很多的事情，最后发现给神的时候没有了，这是不是好管家？不是，好管家他是有个先后次序的，什么重要，什么最重要，什么不重要。请问你现在兜里边只剩下十块钱，只剩下十块钱，只剩下十块钱。现在让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十块钱你去吃晚餐，今天晚上的饭，你只有十块钱啊，你去吃晚饭呢，你还是去打保龄球呢？保龄球啊，保龄球。啊，不明白保龄，我打乒乓球，打一场乒乓球十块钱。你是买晚饭呢，还是去打乒乓球呢？你要做什么？你肯定要吃晚饭嘛。为什么要吃晚饭？因为晚饭更重要。乒乓球可以不打，但是晚饭不能不吃。乒乓球不打与我没什么关系，不吃晚饭我会饿的。所以我们的好管家他是有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安排的。当我们去读到了箴言书当讲到了那个才德的妇人的时候，他为什么有才德？才德的其中一项就是他能够把家里的事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什么时候家里人冬天来了下雪了，每个人有一件棉衣。当那个运粮食的船来了之后，他起早就去排队要买粮食，使所有家里的人怎么样都有粮食吃。家里面每一个人做什么活，每天干什么活，他都做得好好的。这是好管家。如果你请个管家回来了之后，到了冬天说，哎呀，我们今天没有钱去买棉衣啊。为什么呢？这钱我们都吃大餐了，
这是不是好管家？
不是的。然后到了某一天跟你说，哎呀，我们没有钱买粮食了，我们明天没有粮食了，那钱花哪里去了？哇，我们都看电影去了。这是不是好管家？
不是的。好管家是懂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这才是好管家。好管家永远把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好管家就是有这种态度的人，要预备好了，他知道这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哎，我们把钱花剩了，行了，哎，耶路撒冷的信徒，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我自己都吃不饱，我怎么给人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你有一件衣服就分给他一件，你有两个馒头就分给他一个馒头。你说不要，那我明天吃啥？这就叫倚靠神。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这样的态度是什么？你要预备好了，奉献是我们生命当中，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要给神献礼物的，不要到时候献臭，可有可无，摸一摸，没有没有就算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走到高速公路上口的时候，你会下口的时候，上口的时候会发现什么？有一些人拿着纸，对不对？在那里我是无家可归的，我需要钱，对不对？然后呢，我通常会去找，我看这个车这个里边有没有零钱哈，各个我就开始找，摸摸兜没有，完了看看那个车的那个各个箱里边有没有，有那就哎拿给他，没有呢就算了。奉献不是这样子的，奉献要预备好的，因为我们要把这钱奉献给神。不要献臭。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忠心的管家是怎么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反映在奉献的态度上面呢，就是他要给神送礼物的。第二个呢，当讲到奉献的时候呢，就不得不讲到说奉献的管理。第三节呢，就告诉他说，你要派一个属灵的人来管理。第三节说，及至我来到了，就是你们把钱都齐整齐了，收整齐了，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这里面保罗没有说，哎，你们收集好了之后就送去吧，或者谁通过的时候呢，你就托他捎过去就好了，没有。而是说什么呢？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急着自我来了，他一定要来。第二个呢，所以你们要写信举荐人。什么叫举荐人呢？就是举荐忠心可靠属灵的人，可靠的人，要智慧的人，好像当年耶路撒冷教会举荐那七个执事管理饭食的人一样。这些人怎么样呢？负责把这个捐来的钱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这里并没有说我来了之后你们就送去，而是说我来的时候我要打发他们去。所以这边保罗并没有说，哎，你们收好了我就不管了，不是的，他要来，他在那里做监督，他要做差派的工作，他没有放弃他这个权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教会财务出了问题就是在这里，就大家说没关系没关系，不是的，保罗说你得等我去，等我去得我打发他们，虽然这些人是你们举荐的，是可靠的，是属灵的，但是得我打发他们去把这些捐资呢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些奉献呢是需要经过被管理的。这里边既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找了两个人，也不是说保罗说，哎，我听说你们教会那个不错的，不是的，而是教会怎么样，在共同的见证的当中来推选出来两位三位，让他们一起去把这钱送到耶路撒冷去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奉献呢的管理者呢要光明磊落，一定要光明磊落。当我们讲到说教会的执事的时候，讲到长老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条款是什么？不贪财。但是呢，你会发现呢，钱财对人的诱惑力是最大的。 所以当拿到钱财的时候，实际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的，很大的一个试探的。你信不信？如果不信的话，今天晚上你去数奉献，你就知道了，那是个试探。如果你属灵生命不够强壮的话，你当你去数奉献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晚上你脑海里有很多的有关奉献的事情。哇，某某弟兄他怎么就奉献10块钱呢？他大老板呢？某某姊妹怎么奉献那么多钱？他哪来的？会有很多的试探在里边的。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呢，教会里边钱财出现问题的时候，搞不清楚，搞得不清不楚。这里边说，在钱财的管理上面，在这些奉献的管理上面，他要举荐出那些可信得过的人来管理。而保罗呢，在里边又有权柄，是我打发他们去，而不是他们自己想去就去，也不是教会你想让谁去就让谁去，必须得经过使徒的权柄打发他去，他才能够去。而且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也保罗呢自己呢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携款人，对不对？他没有说哎，我去了之后你把钱给我就行了，给我就行了，我你还信不得过吗？我是使徒啊。他也没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捐资是如何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第三点呢，讲到了这钱是奉献给神的。保罗这里说，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保罗这里在讲什么？不是说哎，你们想一想，如果需要我我就去，不需要我就算了，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有必要我也要去，我去的时候什么，他们可以和我同去，不是我和他们同去，是他们和我同去，这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这里边既没有说哎，你们想怎么送去就怎么送去了，也没有说哎，你把钱交给我就行了，没有了。他对这个款项是负责任的，因为他知道这钱是奉献给上帝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是非常认真也非常负责任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们一定是复数，两个或者是三个加上保罗，就是说一方面来讲，这是可以保护弟兄的，他是可以保护弟兄，如果交给一个人就很难办了，交到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马上写来一个感谢信，感谢哥林德教会你给我们奉献了1000块钱，哥林德教会收到说我们奉献1200，那就麻烦了。如果三个人那就好办，我们收到的是1000，拿到过去也1000，我哪里从你那里收到1200呢？你可以说得清楚。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避嫌的，所以光明磊落呢，不但说不是仅仅说我反正我没拿，反正我没做，光明磊落不是这样子的。光明磊落的意思就让人家有嫌疑都是不好的，让人怀疑你这都是不好的，这都不是基督徒应该所做的。因为这是奉献给神的钱，是奉献给那些有需要的圣徒的钱。保罗对这里非常的有个认识的，我们看腓立比书，我们看保罗如何看待奉献的。而这里边的奉献呢，腓立比教会呢，这个奉献呢是给保罗的。保罗呢通常他不收教会的奉献，他个人不收教会的奉献的，他自己支帐篷来养活自己，甚至于连希拉他都管，提摩太他也管，也养活他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很多的教会呢，虽然很有钱，好像是以弗所也好，好像是这个哥林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教会很富裕的这些教会，但是保罗从不从他们那里收取奉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懂得奉献的意义。所以保罗我也不收你的奉献。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做工做了很久，但是他一直都是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养活他传道的这个团队的。但是呢他收马其顿教会的奉献，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是收的。因为他曾经告诉过这些人，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他收腓立比教会的这样的奉献呢？因为腓立比人知道奉献的意义。他说我不愿意不告诉你们，神在腓立比教会，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马其顿教会所赐的厚恩， 就是他们在记住赐的厚恩，就是他们在吉凶之间仍显出乐捐的厚恩。看到没有，很有意思的，马其顿教会是最穷的，但是他们非常的乐意慷慨来捐献圣徒来供。为什么？他们再三恳求保罗要在供养圣徒的上面要有份的。我们看保罗如何看待腓立比教会对他们的奉献的。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的机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腓立比教会呢，他们爱保罗，他们常常找机会要表达他们对保罗的爱，但是常常找不到这样的机会。然后十一节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样的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因为保罗在监狱当中。所以保罗说，我跟你说这样说这样的话呢，不是说哎，我跟你说哎呀你们对我这么爱呀，不是叫你们马上给我送钱来。因为什么呢？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我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处那个光景。十二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说，我不是说像你们在讨要这些供养的东西，因为什么呢？我或饱足或饥饿，我都无所谓，我都有个秘诀可以过去。如何过去呢？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无论在卑贱，无论在高贵，无论在饥饿，或者在饱足，或者有余，或者缺乏，我都没问题，因为我的主必供养我。十四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都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好，还是腓立比教会也好，那是保罗和众弟兄姊妹在苦难在逼迫当中建立起来的教会。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说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和保罗之间的关系就是生死与共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因为他们一同的在为基督受苦。他说这是件美事情。十五节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收受的事儿，除了你们以外我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所以当他保罗在苦难在需要的当中的时候，马其顿教会腓立比人怎么样就供养他供应他。保罗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人供养我，但是你们供养我。十六节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需用。我们知道保罗是首先到了腓立比教会，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因为受了逼迫，他马上就往继续往下走，就走到了帖撒罗尼迦，同样在苦难当中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受到了很大的逼迫在那里。那么腓立比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拿钱来供养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十七节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说，我真的不是求你们的钱财，他说我所求的是你们的福音，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兴旺起来，不是因着个人的关系你这样送给我送来送去的，而是你因为爱神的缘故，你明白是供养圣徒，你而把这供应来给我。第十八节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祭，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把他们的奉献呢提高到一个高度，是什么呢？我是替神收下你们的奉献给神的祭物。这已经从一个私人的关系提高到了一个什么属灵的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他们奉献给神，他们也从神那里得到祝福。这是保罗对奉献的一个看见的。所以保罗在告诉这些人，你们要预备好，态度要正确，你们是奉献给神的，不是奉献给个人的。 当然是你奉献给神，然后奉献给谁？给那些耶路撒冷的这些贫穷的这些弟兄姊妹，那是你的肢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奉献是我们要清楚是奉献给神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看到奉献的态度，奉献表达了我们的心，是心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钱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钱只是心的一个表达。我们要有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知道这是奉献给神的钱。而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里边在马拉基书当中怎么说，讲到奉献的时候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他讲的是当纳的，什么叫当纳的，就是你应该给的，因为那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要这样的态度，所以要预备好，这是神的，神的就应该归给神，而不是觉得说啊，我挣了多少多多少钱，这是我的钱，我奉献是我奉献，不，那是当纳的，这个态度必须要清楚，是奉献给神的。好，那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学习从这个奉献的态度上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去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或者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犹太人，甚至于是耶路撒冷的信徒，犹太人的信徒，他们专门跟着保罗做什么事情呢？在那里逼迫保罗，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在那里做搅扰的工作，破坏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说，保罗你为什么叫外邦人不受割礼呢？为什么不叫外邦人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来生活呢？甚至于他们控告到哪里？控告到耶路撒冷，控告到众使徒的面前，以至于保罗和希拉要到耶路撒冷去，在众使徒面前要分辨。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没有因为这些人给他服侍工作所造成的麻烦就忽略了对耶路撒冷圣徒的供养的工作，他依然尽到一个外邦使徒的一个责任，他呼吁外邦人，外邦的信徒，在耶路撒冷那里边有一帮信徒，有一帮我们的肢体，他们有需要，他们贫穷，你要供养他们。保罗没有说，哎，这些人既然攻击我们，算了，我们就跟他分别为圣，我们就不理他了。这样的攻击我们没有，因为保罗心里非常的清楚，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事是坐在神的面前的，是供养圣徒的，这已经超出了一个个人的关系，一个怜悯的关系了，这是坐在神面前的，这是应该做的，这与对象的回应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好我们就供养他，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可以不尽一个基督徒肢体的本分的。申命记15章第7节，神曾经这样的命令以色列人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们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因为他是你的弟兄。这里边没有讲说这弟兄对你好不好，没有说这弟兄好弟兄还是坏弟兄，只要他是你的弟兄，你就不可以攥着手。什么叫攥着手？手里边攥着什么？钱，你就要帮补他，他是你的弟兄。箴言书19章第17节，这里边讲的更加的直接，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钱给耶和华，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不要觉得说我们失去了，我们奉献出去100块钱，哎呦，这是我拿出去了，不，耶和华必报答你。但是你也不要想说我拿一块，我奉献出100块钱，神你给我1000块钱吧，也不要这样想，因为神在你的健康上面祝福你更加的重要，那是钱买不来的。神在你的儿女的上面祝福你，那更加的重要，因为你的儿女不是拿钱就能把它堆成一个敬钱的人的。我们有一句话说，钱能买来的都是不值钱的，钱买不来的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奉献的给是耶和华神，我们的神是万有的主宰，他拥有万有，他耶和华神说金也是我的，银也是我的，这宇宙万有都是我的，他缺你的钱吗？不是，他要看我们的心，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奉献，看看我们是否有怜悯人的心肠，看我们是否有怜悯穷人的心肠，看我们是否有爱神的心肠，这才是重要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五节，这里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这是主耶稣讲的话，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谁差主耶稣来的？是神。所以这个意思就讲，人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主耶稣，接待主耶稣就是接待神。四十一节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你接待先知，你可以得到先知所得的赏赐，不简单的。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话，这就叫应许。当我们去奉献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拿出去了，不，我们是在从耶和华面前得福。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他为所罗门王建圣殿要筹集很多的钱财、金银财宝以及那个木料的时候，你知道那以色列人纷纷拿出来钱要求大卫王，你收下了。到最后建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王不得不告诉监工，你说你告诉大家不要再奉献了，哦，太多了，不行，用不完。我们有没有想起来摩西建会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起来所罗巴伯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都做了，这就不要奉献了，太多了。那个时候的人只怕自己奉献的那个宝石不能够用在圣殿上，他觉得说哎呀，我放这个宝石能够放圣殿的哪怕是墙边上，哎呀，那是我对神的一片心呐。你说啊，这么大的宝石放在墙边上，对，你要知道那是圣殿呢。所以神要借着这一切的事情来赐福给我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当主耶稣第十章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五四十节到四十五节这样说，说后边接着说四十二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就在供养圣徒的上边，我们哪怕给人家一杯水，主耶稣说你们在天上都要有赏赐的。所以保罗他说他说我体贴主的心，所以他才能够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端正态度，不要得罪神，这是神要赐福给你们，这是神给你们的机会，要赐福你们，你们千万不要献臭的，献臭这样会得罪神的，会羞辱神的，你们要预备好，你要端正态度的。主耶稣说有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不是有一天啊，他再来的那一天，他要把做一件事情，要把山羊分开，和什么？和绵羊分开，山羊在左边，绵羊在右边。于是他对这些绵羊说，说你们是好的，你们要跟我一同坐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我做客旅的时候你接待我，当我饥饿的时候你给我饭食，当我冷的时候你给我衣服，当我被下在监狱里的时候你来看我，当我在街上流浪做客旅的时候你接我到家里边。啊，这些绵羊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个事情？我们没做过呀。好像主耶稣就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主耶稣又这个王又对右边的山羊说， 你们这些人要哀哭切齿，要在审判中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在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没有接待我，我在疾病当中你没有探望我，我在饥饿当中你们没有给我吃的，当我寒冷的时候你们没给我衣服穿。那些山羊也懵掉，说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啊。主耶稣就这样回答，这个王呢就这样回答说，这是另一节经文，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不是简简单单的仅仅说帮助我边上的一个有缺乏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一个孩子。主耶稣说，这是坐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严肃，你们的态度要严肃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清楚奉献的意义，我们要端正我们的态度，我们要从这里有很多的学习。而这里边主耶稣并没有说那个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是否配得，或者说他是否好到一定的程度，而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弟兄，只要是他是弟兄，哪怕是最小的一个，他可能心智不太成熟，他可能灵性也比较软弱，他可能也不太讨你喜欢，但是他是你的弟兄，你就有这样的义务，当你做的时候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主的教训，这是我们所学到的。我们要明白奉献的意义，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才能够端正奉献的态度。其次呢，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奉献的管理。我们呢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当然更不能够据为己有啊，揣在自己的兜里边。除了这个管理者要有美好的灵性的和忠心服侍的之外呢，还要有一个完善的管理的制度。我们看到这里没有，保罗没有说，哎，行了，我去了，你交给我就行了，不用客气，我就直接过去了。他也没有说，行了，你们收集好了，打发俩人就去得了，没有，而是要选派那忠心的，选派那可靠的人，你们要选出来，然后我去作为使徒来派他去，如果有必要我也去。这就是一个管理的制度。管理的制度，所以我们也要有智慧。那么不但可以保证这个奉献呢不会出现问题，神家的钱不会出现问题，另外一个呢也可以保护什么管理钱财的人，管理奉献的人，使他们不免受一些不必要的那些攻击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有一次呢，我自从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起就管钱，在教会里边就是负责奉献的。但是在我做奉献一直到1995年一直到2007年中间出了一件很大的事。突然有一天呢，一个弟兄来找我说，哎，仲海，我奉献的支票你这已经过去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你怎么没有，好像是没存呐。我说存了，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他说我就是圣诞节之前那周奉献的，他说是现在23月份了，4月份怎么还没存呢？我说不可能啊，我就把那个存单拿出来了，我看上了，看到了存单，那存单上一共三个人签的名，是三个人同时数的奉献，三个人同时去银行存的钱。我说存了吗？然后我就赶紧去查账，当我去查账的时候呢，我发现呢那笔钱根本就没存进去，但是那一次的存钱我们一共现金存了3万块，不算支票，现金就3万块，懵掉了，钱哪里去了？那是现金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三个人属奉献的三个人，我们就开始要见教会里边的长老，见长老讲清楚。那次我们的确算得很清楚，因为那次钱特别多，因为那是教会一个弟兄奉献给教会3万块钱买钢琴的，我们记得很清楚。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奉献，然后又打开那个门，我们又试得很试，我们看里边的确是掉进去了，门也锁上了，没错了。好了，于是教会的长老负责吃库的，
就带领我们去 CIBC 银行跟他讲清楚，把这个单子拿来，我们是三个人同时存的，我们也是同时看见的。于是 CIBC 银行说，好，你们的证据很确凿，所以呢，因为你们的现金3万块，你们有记录的，好，我们返还你3万块钱。然后呢，你们所有的那个支票呢，因为没有被提现，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不管。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好的一个财务的管理的制度，也可以保护弟兄姊妹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讲，反反复复讲这话，你们要举荐两个人，然后呢带我去了之后，我就打发他们去，如果有必要我也和他们去，这是我们的智慧所在。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也需要一个完善的一个管理制度，这不是麻烦，这是一种保护，这是一种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在奉献的事情上，我们需要明白奉献的意义，然后我们才能够端正奉献的态度，然后也能够端正我们对这些奉献的管理的态度。因为这是属于神的钱，这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你的，也不是属于我的。而这钱神是有他美好的用处的，无论他用在哪上，圣功的上边都能够成就神最完美的旨意。神知道谁是最需要的，他可以去帮，用着钱财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神知道哪个圣功是他所需要的，他可以用在这些圣功的上边。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我们钱财的恩赐的上边，或者说我们尽奉献的本分的这上面呢，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成为一个好管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边，在日用的饮食的上边没有缺乏，你也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主，你不是缺乏，你让我们奉献，乃是要借着这奉献来看到我们的心。你要赐福给我们，我们不是给出去，而是你要借此赐福给我们。盼望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我们的连我们的生命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你说你即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你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并且你也应许给我们说，你将你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的里边，你也要将你一切的恩惠要赐给凡在基督里的人。主，这世界上的财宝都会过去，但是你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那不能够震动不能够朽坏的基业却是永远的。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也帮助我们一个成为一个爱你的人。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